สมหันตาชักขาวเลสุอัตรากัจฉันตุเทวตาสัทธัมมังมุนีราชาสสุนันตุสักขโมคดังธัมมาสวนากาโลอะยังบาดันดาธัมมาสวนากาโลอะยังบาดันดาธัมมาสวนากาโลอะยังบาดันดา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อ๋อ各位学员熟悉很多，在还没有继续做天的经之前呢，我们再来谈一些如何在生活中修这个世界分别观。我想大家在吃饭用斋，昨天午斋跟今天早斋都有用这个方法吧？有还是没有啊？有，有就是孺子可教也。那就再多教一些啊！如果没有用呢，那白教，那就不用讲了，那就不用教了啊！所以用斋呢，我想今天你还是继续啊，用同样的方法啊，手触到碗的时候，脚触到地的时候，观它的印就是地界；手触到碗，如果是冰凉的，你就观它火界。如果是硬呢，你就观它地界。好，那食物呢？把食物刚刚一触到石头，拿舌头的时候呢，可能是你的感觉可能是硬的，那你就观地界；你的感觉是热的，你就观火，你就观火界。好，然后你开始咀嚼啊，咀嚼的时候呢，你可以取一样来观硬。印呢可以是牙齿两个相碰的时候那个印，或者食物在里面的咬的时候那个印，选一个来观。或者呢你要观风大呢，你就观你的牙齿一直在上下移动，然后食物在里面也是在滚动，你就观风大风大风界推动推动风界推动风界。好，然后呢咀嚼的时候呢，那个口水会流出来嘛，唾液会出来，然后你看到水好像嘴巴里都充满了这个唾液，那时候你就可以观流动，流动，流动是水的特性哈，你就观流动，流动，流动，这样一口啊，这样一口饭呢，你就可以观到地、水、火。那你要观风的时候呢，这个。食物塞满了这个嘴里的时候呢，你已经咀嚼完了，然后你要跟它吞下去了吧？在吞下去的时候呢，有一个推动力，跟食物推到这个食管道下去，这个就是风的推动。所以呢，你就当你在吞下去的时候呢，你就观察推动，推动，推动是什么界？风界。所以一口食物啊，当你这样拿起一口食物，刚开始触到舌头，到你吞下去，你就可以体验到地、水、火、风，很容易观，非常的容易，好过你坐在坐垫上找什么是地、什么是水、什么是风，不需要啊，这个现成的，你马上就可以体验到，一口饭就观它的地、水、火、风。第二口饭再观地水火风，第三口饭观地水火风，你这顿饭就吃的智慧大开。你不像平常这样吃的贪欲，吃的充满贪欲，没有观照的心呢，你吃的时候呢是以烦恼相应的，尤其是贪爱，有的是嗔恨，吃到你不喜欢的，你心中不舒服不高兴。 但是你每一口饭你都以世界分别观来观的话呢，观到最后呢，你再问自己谁在吃饭啊，然后自己找答案。 OK， 所以今天中斋呢啊，每一口饭你一定要观到四大。如果你吃十口饭呢，你就有十个机会让你体验什么叫世界分别观。然后观到最后呢，再问自己一个问题：谁在吃饭？好，让你答案在你心中自己浮现吧。好，这个是你用斋要做的工作了啊。然后呢，早晨起来呢，刷牙洗脸的时候要怎么观呢？啊，你进了洗手间，拿起牙刷的时候呢，手触到牙刷，什么感觉？硬的，好，硬的，然后就开始观了啊，硬，硬，地界，地界，然后挤牙膏，触到牙膏那感觉可能是冰的，那皮外面哈，那个外壳冰的，你就观嘛，火大，火大，好，那挤的过程中，你就感觉你的最容易提起你的正念，就是你感觉那个触觉。你的手触到的东西给你什么感觉，你就观那一个相，那一个特相。好，如果你触到手触到是柔软的，你就观它为地大地大。你的手触到的是硬的，你就观它为地大。好，你的手观触到的是冰的，你就观它火大火大，火界也可以。然后你开始在刷牙了，好，这样你的手这样摇动，这是什么大？懂的很容易嘛，你看大家都这么聪明啊，只是忘记观罢了。唯一的缺点就是忘失正念，是我们修行者唯一的缺点。理论上大家很容易就明白了，但是要提起这个每一刻每一刹那提起正念呢，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了啊。不然理论很容易明白的啊，这样刷刷刷就是风大风大风大风大。如果你智慧很高的话，你说到一般的时候呢，你会失掉整个我的概念。诶，好像没有一个我呢，好像风在动，没有一个我。那时候呢，你就体验到了佛陀讲的无我、摄无我其中一个。好，好，那洗澡的时候呢？洗澡的时候怎么关呢？啊，开了个水龙头的水，水冲下来了，水触到你身体上，什么感觉？热，因为没有人冲冰水嘛，大家都是冲温水，所以热，你就感觉全身的热，然后水触到身体上那个感觉，你就关了，火大，火大，火大。然后呢，你用沐浴乳那个肥皂啊，擦在全身的时候呢，然后你擦的时候，全身你那个触觉什么感觉啊？滑啊，我们还没有教到滑，现在就跟你试验什么叫滑了，滑是。地大的其中之一，硬地界有六个特相：硬、粗、重、软、滑、轻。好，现在给你机会体验一下什么叫滑。啊，你用沐浴乳全身去擦它、搓它，哎，你感觉很滑，从手到身体到脚，你就一边擦一边关照这个滑滑滑为地界，地界，地界。啊，那水在冲的时候又感觉到冰冷了，还是热了，就在关火界，火界，火界。那洗完了，这个毛巾搓身体的时候什么感觉？什么感觉？大部分都是粗的感觉，粗。所以地有几个特相啊？哪六个？硬、粗、重。软滑轻啊，我们今天第三天还没有教到什么是粗啊，现在就让你体验什么是粗了。然后你毛巾搓身体，搓干它，如果感觉不到粗呢，就大力搓一点，你就感觉到哎很粗，毛巾触到身体那个粗，全身都有这个粗的感觉，你就注意它粗粗，或者注意它为地大地大地大，嗯，这样就够了。啊，因为教你太多的话，等一下你记不得。啊，你体验到一个，充分的体验到一个呢，在第二天我再教你另外一个。这样的话，慢慢的啊，这十二个特相就会在你的生活中很明显的呈现出来。 这样你的日常生活中啊，你的心啊才有一个依靠。这些世界分别观呢，就是培养你正念的地方了。昨天不是有一个人问吗？要如何培养正念吗？就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培养你的正念。好，好，另外一个呢，上洗手间小解的时候，你一坐在那个马桶上，可能有的是蹲的，不是马桶哈。那小解的时候呢，你感觉到水分从身体出来，那个是什么呢？流动。流动，所以那个当下每次上洗手间呢，你可以关第一个流动，流动，流动，也是水的特性之一。或者呢，你觉得呢，每次关流动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呢，你可以关不净观，啊，思维身体的污秽，因为所有的尿都是臭的，啊，所有的粪便都是臭的，这些臭的东西呢是从哪里出来的？从我们的身体，表示我们的身体，啊，是污秽的，是臭的，啊，不是干净的。所以呢，啊，在上洗手间的时候，哈，你要观水界，或者是观不净身体的不净。啊，另外一点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啊，这个禅修者在你走进禅堂的时候呢，你尽量放轻你的脚步，啊，尤其是你看到有人在打坐的时候，你就怎么地界，地界。风界，风界，尽量放轻你的脚步，不要像大象走路这样。大象走路啊，它身体非常的沉重，所以它走路呢就很大声了。啊，这个禅修者呢，你有正念的话呢，你身体是很轻安的，不会很沉重。所以进来禅堂呢，一定要放轻脚步，照顾别人的禅修，也照顾你自己的正念。啊。我们是生活在群体里面，一定要有照顾别人禅修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没有这个意愿的话呢，大家都互相不照顾的话呢，整个禅堂就会乱七八糟。好，那这些就是生活中你应该修行的地方啊。好，接着下来呢，来为大家继续昨天的经《迦瞻延舍经》。昨天呢，我们有说到呢，佛陀对迦瞻延解释，这世间呢，大部分都依于两分法，一个是实有的观念，另外一个是实无的观念。那昨天呢，已经讲到了什么叫实有啊？实有呢，就是啊，跟常见相应的一个见解。错误的见解，他认为呢，这个实有的观念呢，认为呢有一个永恒的灵魂，啊，这个永恒的灵魂呢，从这一世飘泊到另外一世，可能在六道里面嘛，啊，六道里面呢，从欲界到色界，从色界到地狱界，地狱界到人道界，人道界在鬼界，这样一直飘泊，这个飘泊的人呢，是一个永恒的灵魂。啊，这个呢，在佛教界里面呢，很多人都持有这个见解，因为佛教讲轮回嘛，对吧？我们都讲轮回，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你今天做善，你下一世同一个人得到善报，这样的见解也是不对的哈。在轮回中漂泊的只是心法。色法跟名法的刹那刹那生灭，啊，它不是一个永恒的物体，不是一个永恒的灵魂。如果我们认为呢，在轮回中漂泊的是一个永恒的灵魂呢，这个就是实有的观念了。佛陀说，众生都纠缠在这个观念里面。 那昨天呢，我已经说过了，为什么会有实有的观念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来自我们没有如实之见的假想，没有如实之见的想象、幻想，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昨天也讨论到了，这个实有的见解是来自于文化、教育、文化。那文化教育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古人啊，古人圣贤留下来的文化。那我们呢，认为自己没有古人这么聪明、这么有智慧的话，那我们听古人的话就好了。啊，那听古人的话，这一代传到下一代，再传一代延续一代呢，生生世世呢，这种观念就成为一种坚固的、非常坚固的观念。要改掉这种观念呢，已经成了非常艰难了，除非你能够如实之见。再加上呢，众生呢，大部分的众生呢，他不善于去思索，他不善于去反传统，因为呢，反传统是逆流而上嘛。我们顺着文化、顺着教育这样教我们，我们跟着走呢，就顺流而下比较容易一点。逆流而上呢，就跟世间的人持不同的见解，会遭到世间人的非议、排斥。所以呢，没有勇气的人呢，是不愿意逆流而上的。大家情愿顺流而下。因此呢，我们持有的见解呢，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教育跟文化背景。我们忘记了去思索这些流传下来的东西，它的真实性有多大、多强、多可靠。我们没有这种，第一，可能我们没有这种智慧去思索；第二呢，人类的惰性嘛，顺流顺着世间跑就好了，这样生活比较安定一点。所以呢，这种实有的观念呢，来自于无中生有，或者是自己假想出来的，或者是来自于文化跟教育的背景。那另外一种观念呢，是实无。实无的观念呢，跟断见相应。什么是断见呢？断见就是说，这一生死了过后呢，什么都没有了。尤其是物质世界的人呐，相信物质世界的人呢，认为物质分散了，这个身体分散了，什么都没有留下了，所以叫做实无啊，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为什么这种观念会现起呢？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观念？那是因为众生没有看到一件东西的升起。是依靠因缘的，他没有看到一件，比如说生命的升起，名色的升起，五蕴的升起，生命的升起呢，是依靠因缘的。因为没有看到因缘生法，所以他认为呢，人生出来是没有因的，没有因的话，死去的时候就这样死去了，什么都没有了。这种也是一种推测，个人的臆测，个人的推测罢了。因此呢，他持有这种实无的观念，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是佛陀说世间的人都臆于这两个，常有常见跟断见，或者是实有，或者是实无。好，那现在佛陀继续说呢，可是以正慧以正确的智慧，如实不是假想出来的如实看到。可是以正确的智慧，如实看到世间的极的人，对此世间没有实无的观念。当然，这句话我相信没有几个人可以了解。好，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以正确的智慧，就是你如实看到，透过智慧禅内观如实看到，看到什么呢？ 见此世间，我们讲世间是五蕴世间，好，在这个经典里面呢，这个弟子们时常问佛陀，什么是世间 ？Loka 啊？什么是 Loka 世间？佛陀说五蕴世间，啊，所以如实看到这个五蕴世间呐，的急的人，这个急带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升起，急嘛，急起嘛，哦，第二个是因缘，所以呢，能够看到五蕴是依靠因缘而升起的人呐，啊，他看到，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什么造成五蕴的升起。这个升起呢，五蕴呢的升起呢，有两个最大的因，第一个叫根本因，另外一个叫静因，或者是刹那因，一个叫因缘的因，另外一个是刹那的因，也说因缘生，刹那生的意思。好，那五蕴呢，我们来看它的根本因吧。五蕴的升起，它的根本是什么？如果你了解十二因缘的话呢，你一定会了解五蕴的升起，它的根本因是什么呢？两个，第一个一定是无明的，啊，无明言行，行言识，识言名色，名色就是五蕴嘛，啊，另外一个原因呢，因为无明而产生什么？贪爱，因为无明呢，以为五蕴是快乐的。所以因为无明呢而产生贪爱，贪爱就执着于这个五蕴，一有贪爱呢，五蕴就不断的升起了，就像那个种子呢，碰到了阳光，碰到了雨水呢，一直在生，一直在茁壮，同样的意思。所以呢，一个如实看到呢，五蕴的升起是因为有因缘的，那就是因为无明跟贪爱，啊，举一个例子比较容易明白哈。在缅甸呢，有一个修行者啊，当他观到他的过去世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那一世呢，他是一个乡村的没有受过教育的村女，那在仰光这个大经塔呢，啊，他在这个蓝灯呢，啊，用这个灯火呢供养这个大经塔，刚好呢，他旁边有一个。大城市来的，非常受教育，非常有教育的，这个比较有风度的一个现代的妇女，所以她看到自己这样一个乡村啊，文盲，什么不会念书，不会读字，而旁边那一位呢，风度翩翩，然后呢又受过高深的教育，她心中呢升起了很强的欲望，希望她来一世。能够像这位，啊，成为一个在城市出生受教育的女孩。因此呢，他这个灯火在还没有供养给大金塔的时候呢，他就许愿了，啊，就许愿。在供养的时候，他说愿这个，布施的功德，布施这个大金塔的功德，能够让我下一世成为。啊，出生在大城市受高深教育的女众。好，我们来看看她这个愿吧。哈，第一呢，她认为这个出生在大城市，成为一个受过高深教育的女众，这个女众是一个怎么讲呢？是一个人呐，啊，是一个永恒的人来说，是一个我永恒的人。这个在佛教里面呢，十二因缘里面呢，这个就是无明了。你看到的是一个人像、我像、女人像、男人像，这个就是无明了。真正存在的是什么呢？是名色，是五蕴。所以他没有办法看到呢，啊，这个受高深教育的女人呢，也是名色不断的生灭，不断的升起灭去。她只看到那个假象，一个漂亮的受高深教育在城市生长的女人，这个就是无明了。好，然后呢，因为无明的关系，所以她对这样的形象，受高深教育的， 出生在尘世的啊，这个形象呢产生了贪爱，产生了贪爱，那要怎么实现你的梦想呢？你叫布施嘛，行动，你叫行动。所以呢，他就把灯手上的这个油啊，供养出去，这个就是行动了，这个就是造业，所以他造了善业，然后呢，祈祷呢，成为一个尘世出生受高僧教育的女人。所以这一世，他如愿以偿，啊，他成为仰光大学教育里的讲师。好，他为什么这一世他会出生在仰光大学教育里，出生在大城市里，成为一个受高僧教育的女人呢？是什么造成的？他为什么这个会集体会升起呢？是因为过去的无明、贪爱，还有呢业，他供养那个油灯就是造业嘛，造善业嘛，这业，啊。所以导致这个五蕴的升起的根本因呢，是因为无明、贪爱跟业。啊，如果用五分法来讲呢，无明爱，然后取是很强烈的贪爱，因为他一直要成为这个受高僧教育尘世出生的女人呢，所以很强烈的贪爱，无明爱取行。行跟业五个原因，行是什么呢？行是当你供养这个油灯给佛塔的时候，这个叫行，啊，但是一供完过后过去了嘛，这个善业过去了，过去了并不是了结，过去了过虽然过去了，它留下什么业力，留下一个无形的业力，这个业力呢时机成熟它就会长出果子。所以这五个因呢，无明、爱、取、行跟业，产生了他这一世出生为尘世受高僧教育的女人。所以他如实看到了，看到了世间的极的人，他这个女人呢，他如实看到了，他这个五蕴是应缘生法，应缘生法。那如果这个因缘灭去过后呢，这个五蕴也会跟着灭，不会说只有生没有灭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真理呢是不分宗教的，有生必有死，这是肯定的。所以当他看到了无明，因为无明爱取行业而升起这个五蕴呢，那如果无明爱取行业灭去的话，五蕴会不会跟着灭去啊？会不会？那他就看到五蕴跟着灭去，如果他看到五蕴跟着灭去的话呢，他怎么会有实无的观念？对不起哈，当他不断看到了这个无明爱取呢，造成他五蕴的升起的话呢，他就不会有实无的观念，对吗？因为无明跟爱导致这个无蕴的升起，所以他就不会有实无，没有这个观念，他只看到升起。好，这个是第一个因呐。第二个因呢是刹那生。刹那生，我们以五蕴的这个解释来说吧。比如说，昨天天气很热，那如果你有观你的火界的话，你观火界的话，昨天天气很热，你观到火界。看这火界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一下子，火界消失了，不见了，身体没有这么热了。昨天也没有人关这个火界啊，有没有？没有人关，有吗？有看到它灭去吗？好，如果你看到它灭去的话呢，你看到它升起，你看到它灭去 ，OK， 然后呢，等一下。你看到那个火灭去了，一下子你在关，看到身体又在升起那个火，身体又在发热，你又看到又在升起了，看到它的急，所以你不断通过这个因缘呢，什么因缘呢？天气的因缘，天气的热呢，使到你的身体的火界不断的升起，所以当你看到 这个色法不断的升起的话呢，你就不会有实无的观念，怎么会没有呢？你一直看到火不断的在你身体升起，啊，这个以色法来讲，我们来看看受法，啊，色受想行识嘛，受，你吃饭的时候，当这个舌头，这个食物触到你舌头的时候，你有没有升起乐受？有哈，第一口升起乐受，那个乐受，等你咬下去吃完的时候咀嚼完，它有没有消灭？有吗 ？OK， 然后第二口，第二口那个食物在触到舌头，你有没有看到另外一个受在升起？有哈，所以你不断看到通过食物触到舌头，你不断看到这个乐受的升起、升起、升起，那你怎么会有实无的观念呢？啊，你说乐受是实无的，没有的。通过你自己的体验，你就知道没有实无，不可能有实无的。为什么没有实无呢？因为那个因缘一直在撞击，那个因缘一直在撞击你的六根，啊，六尘一直撞击到你的六根，所以那个延伸法就不断的升起，不断的升起，不断的升起，那怎么会有实无的观念呢？不可能会有实无的观念。只有看到灭去、灭去、灭去的人呢，没有看到升起的人呢，才会有实无的观念。好，我们呢，修行者呢，看到升起，也看到灭去，看到升起，也看到灭去，所以呢，我们不会有实有的观念，我们也不会有实无的观念。我们有的什么观念呢？我们应该有什么怎么样的观念？对了，因缘生法，因缘灭法，这个才是正见，这个就是佛陀要讲的正见了，啊。但是佛陀说，世间的人呢，因为没有看到这种因缘生、因缘灭，没有看到刹那生、刹那灭，所以呢，他才有这个实有的观念跟实无的观念。但是，一个以正确的啊正确的智慧，如实看到这个世间啊，通过因缘不断升起，不断无蕴，通过无明爱取行业不断升起，不断升起的人呢，他就不会有实无的观念，明白吗？明白吗？好，我的经有点深哈，嗯。然后呢，另外一个呢，佛陀在说呢，以正慧如实看见此世间的灭的人，啊，世间是什么世间呢？五蕴世间。然后你看到，尤其是我们在观五蕴的时候哈，一直看到五蕴的灭去灭去，其实呢，东西不可能只有灭去没有升起的。但是在禅修的一个阶段，我们叫坏灭随观智啊。第四个观智是生灭随观智，第五个观智是坏灭随观智。在这个过程中呢，禅修者呢，他被指导不要注意五蕴的升起，只注意它的灭去。灭去，灭去，好，所以以正慧如实看见此世间灭的人呢，所以他就看到灭了啊，这个循环不断的灭去，灭去，灭去呢，对此世间没有实有的观念，实有就是永恒嘛，常见永恒啊，一个灵魂漂泊到另外一个同样的人，啊，所以他有实有的观念，但是如果你看到循环不断的灭去啊。比如说一个嗔恨心升起的，你观它灭去，它就灭去了。啊，等一下乐受升起，你观它灭去，它又灭去了。火界升起，你观它灭去，它又灭去了。所以不管你观什么，你一观它无常灭去灭去，它就灭去灭去灭去。这样的禅修者啊，绝对不会有实有的观念。但是如果你不会观升起的时候，你不会观它灭去灭去的话，那升起的时候你抓住它。因为心是这样的嘛，心的本质就是抓住目标，啊，所以嗔恨心升起，虽然嗔恨心也是很难受，但是你还是抓住它为我的，我的，我的，它被你抓到牢牢，它都不灭去了，灭不了，因为你给它抓住它为我的，我的，它就没有办法消失。 但是一个禅修者，他不抓取这个升起的现象为我的，啊，他纯粹觉知，然后呢，智慧关照他为灭去，灭去，他灭去了过后，他这种实有的观念就慢慢的从他的脑袋中、心中呢，慢慢的消失，慢慢的褪色，明白吗？好，好，那我再从头讲，读一下佛陀的经哈。迦瞻言：这世间大部分对这世间大部分一与二分法，实有的观念和实无的观念。实有的观念是跟常见相应，哈，实无的观念是跟断见相应。这两种都是极端，这两种都是邪见来的，啊。可是以正慧如实看见此世间的极的人极起啊，对此世间没有实无的观念。以正慧如实看见此世间灭的人呢，对此世间没有实有的观念。好，接着下来，佛陀继续说：迦瞻言，这世间大部分为攀缘。执取、沾附所束缚，啊，这世间大部分的人呢，啊，都攀缘他的见解，都执取他的见解，都沾附他的见解，被他的见解所束缚住。比如说，你有常见，你认为一个人呢，这个灵魂从这一世漂泊到另外一世，这个灵魂是不灭的。如果你有拥有这样的见解呢，你就会被你这个见解呢粘附着、束缚着，你会执取这样的见解，而跟人家争辩的脸红耳赤。好，那些物质认为世界上啊人呢死了什么都没有的话呢，他也会被他这个见解啊，他也会执取他的见解。黏着他的见解，被这个他的见解呢束缚着，然后跟人家争得脸红耳赤。但是呢，有正见的人呢，啊，就是如实之见的人呢，他如实看到生，如实看到灭，如实看到因缘生、因缘灭，如实看到刹那生、如实看到刹那灭的人呢，但有正见的人呢，对攀缘、执取、心意、立场、沾附和潜在趋势不攀缘和不抓取，啊，如实看到因缘生因缘灭的人呢，他不执取自己的立场。好，我们来再解释一下哈，我们以什么方式来执取自己的见解，执取自己的立场呢？比如说你的见解是常见啊，你认为呢，众生呢从这一世飘到另外一世。这是你的见解。好，众生是以三个烦恼来执取自己的见解。第一个，你认为见解，这个见解是我的，我的见解，啊，我的见解，这个是通过贪爱来执取见解。另外一个呢，是通过我慢来执取见解，我的见解比你高超。佛陀不是讲吗？这个人死了过后，下一世下地狱吗？啊，恶有恶报嘛。你看同一个人，因为他造恶业，所以他下地狱。这个佛陀讲的，所以是常见，是同一个人在承受地狱的苦报。所以你这个人讲真的脸红耳赤，我的见解才是对的，你的见解是错的。我的见解是高超的，你的见解是低劣的，因此呢，生起了我慢。所以通过我慢来执取你的见解。第三个烦恼呢，是通过我见来执取见你的见解。我这个见解呢，就等于我，我相等于我的见解。这个见解就是我，我就是我的，我就是代表这个见解。所以呢，人呢，众生是用什么方式是粘连粘附执取攀缘这个见解呢？通过第一个贪爱啊，这个见解是我的我的我的啊。第二个呢， 通过我慢，我的见解比你高超，我懂得比你多，我的见解是圆满的，你的见解呢缺乏了一点，所以一直跟人家争吵，我慢。第三个呢，你认为我见，你认为你的见解就是我，我就是我的见解。所以众生呢，通过这三个烦恼，被这个见解所束缚着，所粘连着、粘附着。好，但是呢，有正见的人呢，他不执取，他不攀缘，不执取心意的立场，包括他自己的见解、他的立场，他都不执取，也不执取他的潜在趋势，不攀缘和不抓取。怎么样呢？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哈，这个 Ananta Pindika 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大施主，最有钱的最有钱的男居士，记得他是谁吗？给孤独长者啊，给孤独长者呢，他已经是成为虚陀洹了，他已经看到凡是升起的，最终都会灭去。他也看到了因缘生、因缘灭、刹那生、刹那灭，所以他有正见。他通过自己的修行、正确的智慧呢，他看到了因缘生、因缘灭、刹那生、刹那灭。好，那有一天呢，他每一天呢都要去拜访佛陀，一天去两次。奇缘精舍，奇缘精舍是他供养的啊，他用了很多的金子啊，才买到这一间奇缘精舍。然后他把这个精神呢，很大方、很慷慨的、很高兴的供给佛陀，供养给僧团了。那他每一天呢，一定要去两次奇缘精神。那有一天呢，还没有去之前呢，他觉得时间太早，不要去打扰出家众了哈。所以呢，他就去到其他游方沙门的地方。在佛陀时代呢，有六个不同的。很出名的这个宗教师有的是怎么讲呢？不同宣传不同的教法的，所以在佛陀在这个印度时代呢，他们很流行辩论，以自己的见解，大家互相辩，看谁的胜利，所以引起很多的争执跟我慢哈。所以那一天呢，他就去到我去另外一个宗教场所。然后他就去到那边呢，刚好那时呢一大堆外道的沙门呢就在那边讨论，然后他们看到给孤独长者来了，他就问给孤独长者，就问给孤独长者，他们知道给孤独长者是佛陀最有力的这个大居士扶持佛法最有力最有钱的这个大施主，所以他就问他。你既然是佛陀的弟子，请问你持什么见解？你了解佛陀？佛陀持什么见解？那这个给孤独长者呢，是个很谦虚的人，见到的人都是很谦虚的哈。他说我没有办法全部了解佛陀的见解，但是我了解我自己的见解。那你来说说。这样的话，你说说你自己的见解，因为他这样说是非常的谦虚，对吗？因为佛陀是智慧最高的，他只是一个虚陀洹，以一个虚陀洹的智慧呢，怎么能够透彻的了解佛陀圆满的智慧呢？所以他不敢妄下判断，所以我不能够估计，我不能够说，不能够代表我了解佛陀的见解，但是我了解我自己的见解。那这个外道呢就请他说，那你就说说你的见解吧。那这个给孤独长者说，在我还没有说我的见解之前呢，我想听听你们的见解，我们交换意见嘛，你先说你们的见解。那他们就开始讨论了哈，这些外道就说世界观，这个外道很喜欢讨论世界观的，他说这个世界是永恒的，有的说不是永恒的，有的说不是永恒又是永恒的，然后又再讨论到佛陀死后是永恒的，是存在的，然后涅槃过后还存在，有的说佛陀涅槃过后不再存在的，有的说 好像存在又好像不存在，总之没有一个答案。这就是这个外道的见解。然后现在呢，轮到这个给孤独长者了。那给孤独长者就问他说，你们这个见解呢，无非是来自两个地方啊，你们说佛陀死了存在，佛陀死后不存在，世界是永恒的还是没有永恒的，这个见解无非来自两个地方。第一个呢，是你们自己凭空想象出来，没有如实自见的推理推断推理出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们的见解呢，无非来自于别人所说的，古人说的嘛，啊，你的老师说的，古人说的嘛，啊，然后呢，给孤独长者呢，也是个很有辩才的人呢，他说这两个呢，都是因缘法，啊，来自别人的，还是你自己凭空想象的，都是因缘生法嘛。然后呢，他说因缘生法呢，都是无常的，啊，无常的呢，都带有苦的本质，啊，无常的东西都带有苦的本质。如果你们执着你们的见解呢，你们就执着于苦。他就这样跟他讲，啊，你执着你的见解嘛，你的见解是缘起法来的，因缘法来的，因缘法是无常的，无常的都带有苦的本质。那如果你执着你的见解，那你不是执着你的苦吗？所以说你们都是执着于苦。那外道就说，好，你说我们执着于苦，那你讲讲你的见解。好，那几孤独长者就说，对我来讲呢，我如理看到啊，这个五蕴或者是六根六尘呢，一切升起的都是无常的，啊，一切升起的都是无常变化的，然后无常变化的呢，都带有苦的本质，但是呢，我不把这个苦呢当作是我的。不把苦当作是我，不把苦当作是我的，他就这样回答了。那个外道说：“你这样也是执着你的见解，对吧？你这样也是执着你的见解，那你也是执着于苦。那给孤独长者说：‘非也，非也啊，不是如此的。’对我来讲呢，我如实看到了这些因缘生法，所以呢，我的心。”不染着，我的心不染着我的见解，啊，心不染着方为实相。这是我这个如实看到的这一个，凡是升起的，啊，无常的都是苦的，啊，凡是升起的无常苦的都不是一个我。这对我来讲呢，只是一个方法。我的认知啊，我的体验，它只是一个方法，我并不执着于这种方法。该用的时候我用，用完了我就丢了。哦，再多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一个人要过河，啊，要过河呢，没有木筏，怎么过？过不了，所以他就用他的精进力，啊，找了几个木材，临时呢造了一个木筏，然后呢用过这个。通过这个木筏呢，他走进了啊，划，然后过了这条河，过了这条河过后呢，再想一想，哎，这个木筏对我很有帮助，哦，因为它呢，我渡过了这个湍急的河流啊，它对我非常的有用，我不应该舍弃它，所以呢，他就背着这个木筏在陆地上走。你说这个人明智吗？明智吗？不明智，陆地上不需要船嘛，啊，哦，所以呢，但是他觉得这个很有用啊，我也不可以舍弃他，所以就背着他走走走，结果呢，给众人取笑了。啊，跟你讲这个呢，是跟你说，给孤独长者呢，他知道一切升起的都是无常的，啊，无常故苦，但是整个过程不是一个我，对他来讲呢，这个只是一个方法，他本身并不执着这样的方法。无蕴升起了，他观啊，看到了无常苦无我过去了，不再用它就放下了。他不因为执着这个方法到处跟人家争执，到处跟人家争辩。所以心不染着，方为实相。那其他外道呢？他就执着他的见解，哎，世界是永恒的，世界不是永恒的， 啊，世界人是有灵魂的，灵魂是不死的，一直是争着的这个见解。那这种对这个看到 真理的人呢、啊，看到真理的人呢、啊，对这个无常、苦、无我这样的真理，他本身都不执着啊，他本身都不执着，他怎么去跟人家争辩呢、啊？没有争辩，因为他都不执着。只有执着的人，执着自己见解的人呢，才喜欢，才好辩，才喜欢跟人家辩。因为辩了过后呢，你有那个我胜利，你就高兴了嘛。所以你滋长了我慢。啊，凡是跟人家争辩呢，就会有胜利；或者输呢，你就滋长了伤感。啊，胜利呢，你就滋长了我慢，多增加一层烦恼，有什么用啊？因此呢，啊，一个真正见到的佛陀说哈。但有正见的人呢，有正见的人看到了哈，因缘生因缘灭啊，苦的不是我的啊。但有正见的人呢，对攀缘执取心意立场，对自己的立场啊，他都不攀取啊，不攀缘和不抓取，他不对我的真我、我的自我啊，他不对我的自我采取立场，也就是说他的无我观很强了。他不对我的自我采取任何的立场，为什么呢？为什么他现在心中没有一个我的自我的观念？因为他看到凡是升起的都是因缘、依靠因缘而升起，凡是灭去的呢，都是依靠因缘而灭去。他找不到一个我，找不到一个我可以操控。比如说我今天坐在这个禅堂上，外面天气很热，我说我不要热，我不要火戒在我身体里，我不要火戒在我身体里，可以吗？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身体的火戒是因缘生法啊。火戒的因缘有四个，昨天已经讲过了，一个是业生色，一个是心生色，另外一个是时节，时节就是外面的天气，外面的天气呢，使到我今天的里面的火特别的大。那你在那边说我不要火戒，我不要火戒，更加生气啊，然后更加生气，那个心呢又产生火戒，结果越来越热，越来越热。你可以说不要热吗？不能啊，哦，热我不要，我只要冰的，我不要热的。所以这个不能够操控的东西呢，就是无我了。对无我的解释要很清楚啊，要很了解。这你不能够操控这些变化的过程呢，这种由因缘而变化的过程呢，本身就是无我。所以呢，他如实看到因缘生因缘灭呢，他不对我的自我采取任何的立场，没有立场了嘛，根本没有我，何来立场呢？既然无我，何来我的立场？对吗？好，所以他对所升起的啊，这句话呢，代表了整个佛教的教义，啊，他对所升起的只是苦的升起，所灭去的只是苦的灭去。他对这种苦升起的只是苦的升起，灭去的只是苦的灭去呢，没有丝毫的疑惑和怀疑。我们凡夫怎么看事情呢？比如说嗔恨心升起了，我们就看到嗔恨心是我的，我在嗔恨，我在嗔恨。我们凡夫看到的是这样啊。贪爱心升起了，我的贪爱，我的贪爱，我的贪爱心，我的贪爱心。所以我们看到的凡是升起的都是我的升起。那智者看到的是什么呢？凡是升起的都是苦的升起。为什么会苦呢？因为无常嘛，无常不苦啊。我们凡夫看到的凡是升起的都是我的升起，我做不好了，我要回家了，所以升起的都是我啊，我不喜欢那个人啊，走路很大声啊，凡是升起的都是跟我的升起，都是跟我有关的。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如实之见呢。但是一个如实之见的人呢，凡是升起的，就像给孤独长者，他说凡是升起的，他看到的都是灭去、生灭、生灭、生灭，啊，受生灭的压迫，你就会 就有不圆满的特质，就有这个苦相。那这个苦相呢，也不是我的。有的人呢，观到无蕴呢，不断灭去，他感到很苦。感到很苦的时候呢，他又把这个苦当作是我的。当他把这个苦当作是我的话，他又掉入有生见的陷阱里面了。我记得呢，有一次呢，我在美国的时候，在观这个暗般念，一坐下来，吸苦啊，呼很苦，又在吸又很苦，在呼很苦，不是我要苦，他的感觉在我心中呈现就是苦，又在吸又苦，呼又苦，苦到我坐不下去了，没有办法再坐，我跳起来不坐。第二天早上还因为我要坐3个小时，我没有办法在那3个小时忍受这样剧烈的痛苦。第二天早上又在做，吸比昨天还苦，呼更加苦，又吸又苦，又做不下去了。第三天又要来做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怎么修行啊？我都没有办法坐在坐垫上，因为一坐一吸一呼，对我来讲都是苦的苦相来的。真的那时候非常不知道怎么解决自己的这种困境。后来突然间灵感一触，想到舍利弗尊者的一个教法，不要把苦当作是我的。所以一想到这一点，苦也不是我的，苦也不是我，苦也不是我的，苦也不是我，几乎没有苦了。当你不再把我，不再把那个苦跟我牵连在一起的话，苦只是一种特相罢了，一种现象。你不执着于它的话呢，你就不苦了。就是因为你执着这个苦是我的，所以你就苦上加苦啊，雪上加霜。单单一句思维这个阿罗汉的教语，然后应用的话，马上就把这个困境解决掉。那又开始做了，又做得很高兴了。因此呢，在这个禅修营中的体验如果是你体验的都是苦的话呢，也不要执着这个苦为我的。我相信你的苦没有我这么严重，一吸一呼都是苦的，这根本不能呼吸呀，吸也是苦，呼也是苦啊。但是我也是能够解决，怎么解决呢？很简单，不要把这个苦当作是我的，就解决了。就观察苦不是我的，苦不是我的，苦不是我的，以分把你的心跟这个苦分离，你就能够解决，你就感到苦是苦，根本跟我没有关系。所以呢，佛陀讲，他对所升起的只是苦的升起，所灭去的只是苦的灭去，对这一点呢，没有任何的疑惑。这一点呢，也告诉大家呢，凡是升起呢，都是无常的。受无常压迫是苦的，而这个苦呢，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操纵，没有一个人，不是一个人在遭遇苦，不是一个人在遭遇那个苦啊，它只是一个现象，受无常压迫的一个现象。所以凡是升起的都是无常苦的升起，凡是灭去的也是无常苦的灭去。如果你把一个人带进去呢，把这种实有的观念跟实无的观念带进去呢，那就不代表，你就不能够代表佛陀的教法了。而这一点呢，是所有修行者必定要树立的正见。有了这个正见，凡事都是因缘生因缘灭，没有一个我的，我是你的假想罢了，你自己想象出来的，或是你的教育你的文化告诉你不是真实的。只要你能够去掉这个虚假的我的话呢，你的修行呢就会一帆风顺，很快就见法。尤其是你的心念我要回去，这个心念又跟我相应了你把这个我去掉，然后告诉自己没有我，谁要回去所以在所有的修行中呢，只要你能够去掉这个我呢，然后呢什么升起你就观察无常，无常灭去灭去，它灭了，另外一个烦恼心升起，观它无常，无常灭去，灭去又灭了，所以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执着。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执着，那心中就没有什么心事了。所以最后禅宗一句话我也很喜欢的，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心中再也没有什么牵挂了，那不是很好的时节吗？去到那里都很高兴，没有任何的牵挂，随遇而安。好好，所以呢，佛陀说啊，他对所升起的只是苦的升起，所灭去的只是苦的灭去，对这一点呢完全没有疑惑，没有怀疑。他对于这一点的了知啊，不依赖于他人。为什么不依赖于他人呢？现在呢，如果你能够了知到这一点呢，你就不用依赖佛陀了，因为这是你实修的经验。我们老师是给你方法啊，给你一个很好的方法，你自己体验过后呢，那个便是你的了，你再也不需要依赖我，再也不需要依赖老师了。所以呢，虚果出陀环，虚陀环呢就可以自修了，不需要再有老师。他如果要老师，是老师在帮助他快一点的，快一点进入第二果而已，啊，因为方法是一样的。什么方法呢？无非是观无蕴的无常苦无我，没有其他的方法。所以当你如实看到的时候，这个知识呢就是你自己的了，你再也不用依靠别人了。家瞻言，通过这样的方式而会有正见，通过这种如实之见呢，你就会去掉实有的观念，你就会去掉实无的观念。当你去掉这两个呢，你就会有正见了。什么正见呢？凡是升起的都是苦的升起，凡是灭去的都是苦的灭去。然后不要把苦当作是我的哈，这个下文很重要啊。接下来你讲什么都是苦，什么都是苦，哎呀，自杀算了吧，自杀都是苦的灭去了，升起的也是苦，灭去的也是苦，自杀，如果我自杀的话，我就是苦的灭去了，不要误解佛法哈。所以升起的是苦的升起，灭去的是苦的灭去，中间没有一个人，没有我，它只纯粹是一个现象，一个生灭法。世间只是生灭法，心也是生灭法，你的感受也是生灭法，你的世界地水火风也是生灭法。你刚才去吃饭的时候触到的地水火风现在还有吗？没有，灭去了嘛。那么现在为什么刚才触到的现在为什么再也触不到呢？因为缘已经灭去了嘛，缘灭去就是这个刚才所体验的世界也跟着灭去了，现在体验的世界是新的地水火风，跟刚才的已经没有关系了，这个叫做因缘生因缘灭。好，今天就讲到这儿了，三度。